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进入七月份呢，开始一个新的书卷，讲出埃及记，题目很清楚，是为奴之地到应许之地。刚才读那段经文呢，是讲到摩西的蒙召，很清楚的。其中那两句金句读了两次了，将神给摩西的任务讲得清清楚楚，我就要派你去将以色列人由埃及地领出来，脱离他们的捆绑，脱离他们的困苦。在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的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实实在在是上帝给我们恩典，实实在在是我们经历到神的大爱。神啊，求你今天藉着这一段的经文和我们每一个人亲自的说话，叫听的、讲的一同受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之前，上一个星期呢，就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章了。因为我们会跳来讲，有少少的常问题要帮大家去记得讲过什么东西。在第一章的开始的时候，讲到雅各一家七十人落了去埃及，在那里来到定居，在那里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到一个地步，人口膨胀到一个地步，对于埃及人是一个威胁，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哇，很多移民来到争饭食，很多人来到抢晒我们的福利等等等等的事。对于当时的埃及人来说，以色列的膨胀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当时的法老已经不认识当年的约瑟了，当然不会忘记约瑟的恩惠了，他开始就发明三个辣招。第一招，怎样控制人口呢？很简单，给多些事他做，猛咁要去做苦工。咁以色列人做完苦工翻到嚟，瘫咗喺度啦，咁冇时间有家庭生活啦，点样去生育呢？谂住呢个方法咧，就必定生效。点知佢越发做苦工咧，以色列人越发兴旺。出第二招，既然唔可以喺男人身上边做功夫，喺女人身上做功夫啦，佢一生出嚟嘅 BB 就吩咐啲收生婆收买佢啦。嗱，如果系女嘅，你俾佢继续生存；如果系男嘅，你杀咗佢。结果收生婆敬畏神，没跟着他做。第二个辣椒做不到事，法老出第三个辣椒是什么呢？就是凡是出世的，如果是男仔要怎样？抌落河浸死他。摩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到出世。当摩西出世的时候，父母见到他这么英俊，真的不舍得杀了他，将他收埋了三个月。但始终不可以长期收埋一个小孩，一个 BB，会没人发现的，结果他都要忍心将他来个抌落条河。但他抌落条河，我们知道故事是怎样的，他父母为他做一个用石漆涂了的蒲草箱，放在条河里浮在那里，故事就很奇妙了。他这么刚巧呢，就被法老的女儿去河边冲凉的时候发现到，救了摩西，收他为养子，成为了埃及王子。这段历史在第二章来到记载。他做了埃及王子之后，后来他大个仔了，他认同了他自己是以色列人，想去帮以色列人，他们杀了其中一个埃及人。后来这件事穿了布，被法老知道，他知道没办法再在埃及立足，他于是就逃亡，有这么远走这么远，离开了埃及管辖的地方他才安全。结果去到米甸那里了，在米甸那里就在井旁遇到一个女士帮他们打水，结果就认识了这个家人，结果就入赘了女家，就帮了米甸祭司成为一个牧羊人。这个就是第一、第二章的历史。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由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发觉很不行了，被埃及人辖制得很辛苦，他们有没有向上帝祈祷呢？你猜有，怎会没有上帝祈祷到一个地步，怎知变本加厉那些辣椒，一招辣过一招，直至到摩西出世的时候，摩西都要面对一个被消灭的过程。请问摩西大个仔的时候，去到几多岁他开始逃亡埃及？你读史徒行传会读得到的，40岁，大概40岁左右。好了，他去了 这个米甸那个旷野那里来到生活了，在那里寄居了，做一个牧羊人的时候，又过了多少年之后，神现在呼召他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又四十年，我们很容易记得，摩西平生一生的年日是120岁，40 40 40，第一个40就做埃及王子，跟住就要逃难，第二个40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这段历史，神要呼召他来到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有没有在心里面想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有事，即好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有事都会怎样？祈祷呼求上帝，希望神怎样解救我们。请问他们祈了多久祷？不好多，用摩西出世到现在摩西蒙召的时候多少年？80年咯。耐不耐啊？40岁就由摩西出世大个仔，再过多40年在旷野生活，80年咯，祈了80年祷。我如果是以色列人，我会有什么感受啊？究竟这个神在不在这里？究竟这个神存不存在的？究竟这个神有没有听到我的祈祷啊？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我一定会问这些问题，你会不会啊？如果我是摩西的父母，我都会问类似的问题的。神啊，我都向你祈祷了，你又给我儿子呢，安全全的去了法老的女儿手上，大个仔了，神啊，他很孝顺， 他愿意为以色列效力，结果杀了埃及人的时候又要走佬，现在音讯全无，即对于他父母来说，80年后我们又不知道他生存没有，如果他还生存的时候，你猜他会怎样？阿仔现在怎样？没了音讯。究竟神有没有听我们祈祷？我们一直都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经文，他这样说，他说过了多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段日子可以数得到的，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即是神听到的，神不是耳聋的，他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什么？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原来神同以色列人的祖先呢是有约的，最先那个亚伯拉罕，如果你读过创世纪，你知道神同亚伯拉罕立的约，在第15章、第17章有讲。后来神继续建立的约，同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又是立约，同以撒的后裔雅各又是立约，以致雅各蒙福是落埃及的。其实神一早已经同亚伯拉罕预言，在创世纪15章讲过，将来他们要落埃及，他的子孙要落埃及，那里的人要苦待他，400多年之后就会离开埃及。神老祖预言给先祖听，会有这件事发生的。圣经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的苦情。我想大家留意红色的字，第一，我们面对的局面就是很多年了，祈祷了很久，神听到的，神纪念的，神看顾的，神知道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第一段我们要思考的经文，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纪念他所立的约，神不是忘记了，神不是不记得。我们的神呢，在圣经里面被形容成为一个什么的神呢？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不会呢违反他自己所立的约，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不单只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当人守不到神的约呢，他用他的慈爱来补足的，他是一个这样的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不记得东西啊？成日都有啦，我自己都有啦，特别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么忙的，在我们电子通讯里面，你有没有发觉呢，那些 WhatsApp 多到呢你答都答不及的？你有没有发觉呢，那些电邮看到看不及的，或者看了不记得答人的？有时都会啊，有时我们都可能会这样想神的，为什么我祈祷神不听的呢？我们想神真的，哇，他一天24小时全世界各地这么多人跟他祈祷，他哪里听得切的？或者他听了会不记得的呢？我们会不会这样想神呢？ 或者我们作为以色列人在他的光景里面，我们会不会这样质疑这个上帝呢？他还记不记得了我呢？圣经说他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以赛亚书49:15，神这样形容，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他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用一个妈妈，他怎样预养他怀里面吃奶的 BB， 那个 BB 喊的时候，妈妈知道他肚饿，会给奶他吃。他说妇人都不会忘记自己怀里面吃奶的婴儿。他说神比这个妇人更加不会忘记他的子民。这段圣经很宝贵，今天我们都看到做父母的有时都会疏忽照顾自己的子女，有些是虐待，有些是将他放在车上忘记了、几乎第二天时晒死他都有。圣经已经说了，即或有忘记的父母，他说神说我却不忘记你。这个神说得很清楚，他不会不记得了人的需要，他不会不记得了他的子女的需要。不过在这段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他的子民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神他有他自己的时间去成就他的应许。如果你读回创世纪15的时候，当亚伯兰他当时同神立约的时候，神告诉他那里的人要苦待你400年，他说后来我要将你带入去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不带入去？圣经说那里的人在应许之地那班的恶人未满盈，未恶贯满盈，神忍耐他们，给时间他们悔改，直至到神忍耐的日子宽限极限到了，以色列人就要上去来到去对付他们。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又或者我们从摩西的角度来去想想，你就会知道摩西本来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他在宫廷里面学了埃及的学问，他有热诚来为他自己的民族来到奋兴，他以为在当中就可以做领袖，结果以色列人不接受他，结果他要走路。去到旷野之后，他经历了多少年呢？刚才说过40年。40年做什么？看羊。但他有40年的什么生活啊？露营生活。你和我今天呢去 camping 都是去几天而已，如果我叫你 camp 40年，你会怎样？挨不住的，你好想象一下。但是摩西将来要承接神那个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要带以色列人去哪里啊？旷野。神在这段日子已经操练他，预备他来到去做这个任务。神有他的时机，神有他的时间来到去呼召他牧人。摩西在当地在他外父手上做牧羊，摩西也都结婚生了仔，他不单止是一个牧羊人，他懂得怎样去照顾羊，他体会到做爸爸应该是怎样，他慢慢开始体会到神怎样爱他的子民，就好像爸爸爱石仔女一样。摩西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事情，神去预备他来到在今日来到去蒙召。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将这个处境，将这个经文带入去你自己去想，有没有试过期了很久肚，你觉得神没有反应？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经历到，除非你说没有，因为我从来都不祈祷，那没得说了。如果你试过有祈祷的经验，无论是为自己健康生病，无论是为自己的子女的前途将来的婚姻，无论是为自己的工作，无论是为你家里每一个人亲友信主，我相信很多祈祷内肚，有些是想他丈夫信主，有些是想他老婆信主，有些是想他爸爸妈妈信主，是不是祈祷内肚啊？但是好像未信主，是不是神不记得了呢？我想问你大家，其实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不会不记得你的祈祷，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学习一样什么呢？学习未见到神有行动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是大能的，神一定做得到，不是神无力。我现在累得滞，我现在忙得滞，不得闲理你那单 case， 等到我得闲先理啦。人就会咁，上帝唔会。第二样嘢，你要记住，神系爱你， 頭先之前讀嗰段經文咪講得好清楚咯。佢話神聽見紀念，神係看顧同埋知道，神好關心佢嘅子民。第三樣嘢你一定要記住，呢、這個就係我哋學習嘅功課。神有佢自己嘅主權同埋佢嘅時間。我認識一個肢體，佢喺最近一段段日子咧，突然間染咗一啲免疫系統嘅病。我記得咧，佢情緒低落到個地步咧，佢都唔知點樣繼續面對佢每一日嘅生活。咁呢個肢體嘅轉機係咩咧？其實佢有同神祈禱嘅。有一次佢同佢嘅配偶傾訴佢嘅問題嘅時候，佢就配偶都頂唔順啦，你唔好再同我講啦。咁佢自己入咗房祈禱，佢讀祈完禱之後同神去哭訴，神俾佢有個意念係點咧？唔通你想我醫你，好似醫其他人一樣咩？嗱，好多時候咧，我哋睇聖經，特別讀福音書，耶穌點樣醫人呀？你記得嘛？嗰、那個癱子咁，佢叫佢起來。行走就得噶啦嘛，嗰、那個盲咗眼嘅時候，捽捽就開眼噶啦嘛。我哋諗神嘅醫治係點噶？我哋希望佢即刻咁就得噶啦嘛，係嘛？我哋祈禱都係想咁噶嘛。我邊度痛，一祈完禱就即刻唔痛；我邊度有事，祈完禱即刻冇事。但係呢個係我哋讀到聖經，耶穌喺地上邊作嘅恩典。當時呢個肢體，佢神俾佢心裏邊有個意念，佢話。唔通你要我醫你，好似昔日我醫癱子一樣咩？唔通我唔可以用長時間嚟醫你，使你學習信靠我咩？佢突然間通咗，佢知道要接受上帝嘅主權。神可能冇即刻要醫好你，神可能要佢學習繼續依靠佢過每一日，經歷神嘅同在。很多時候我們是這樣的，當我們環境順的時候，我們會怎樣？不記得了上帝，根本我們不覺得我有需要去找他。我們是什麼時候想找他？當我們真的搞到很不行，人的方法用盡了的時候，你才找他。其實我們神呢，是很想我們來親近他。所以希望大家會明白這件事，你接受神的主權和時間。過了40年的日子，80歲的摩西，在這個時候，神要呼召他了。聖經頭嗰6節記載神怎樣來到向他顯現。我們在這段經文裡面看到一個什麼訊息呢？是神主動去尋找施恩的器皿。其實你有沒有想到，在摩西未出世的時候，神知不知道他會出世？當然知道。你估他被父母扔下河的時候，神知不知道？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其實河咧係好多交通工具經過嘅喎。如果嗰只法老嘅戰艦經過，有個細路仔喺度，你估有咩後果咧？整死佢啦！啱啱佢見到嗰個係法老嘅女喎，啱啱個法老嘅女咧又中意 B B 仔，哇！睇佢咁可憐，唔捨得殺佢。如果唔係都死咗啦。神佢主動嘅尋找每一個施恩嘅器皿，喺適當嘅時限。摩西80歲的時候，在米甸的曠野，摩西去到神的山牧羊的時候，他就看到一個很奇特的景象。這幅圖畫就是火燒著荊棘，但荊棘是怎樣？沒有被燒毀。我們相信我們看過火燒樹林的東西，我們 B 省很多山火，燒親都很大件事。但摩西看到的是在一個曠野乾燥的地方，有烈火在燒着一棵樹，但那棵樹是不燒爛，他覺得很奇怪。弟兄姊妹，有什麼寓意啊？當中火是代表什麼？火在聖經裡面可以代表審判，火可以在聖經裡面代表神的憐憬，但火也都代表神的臨在。特別我們出埃及記裡面看得到，我們看到在西乃山神顯現的時候，有火焰在山上高，我們看到以色列人在曠野裏面有雲柱有火柱，火代表神的臨在。荊棘是一棵樹木，它是一個軟弱的器皿，但是當神臨到這個軟弱的器皿，卻是荊棘沒有被燒毀，是彰顯了什麼？彰顯出上帝的恩典在當中。那幅是一幅很奇特的圖畫，這幅很奇特的圖畫就吸引了摩西埋去看了。 神就藉着这个机会来到跟摩西讲话。我想大家去想的就是，一个圣洁的上帝竟然可以去到一个什么？去到一个罪人那里来到靠近他。圣经说他来到他当中，神怎样来到去跟摩西讲话？第一样东西是透过这个异象，第二样东西是透过使者。圣经说神的使者就在这个荆棘在个火庄中显现跟他讲话。当神的使者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圣经形容他就是说，耶和华跟摩西说。这个使者代表哪一个？代表神向他显现。其实是神向他显现，还是个使者向他显现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看到神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圣经说后来出埃及记33章20节讲过，神摩西想见神的面，神告诉他，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神透过使者来到向摩西显现，这个是一个恩典，来到让一个罪人来到去领受上帝的信息。第三样东西我们看到呢，当摩西走过来的时候，神就喝住他，不要走那么近啊，因为你所站的是什么？是圣地。什么是圣地啊？以色列啊？现在去旅行那些啊？什么是圣地啊？弟兄姊妹，西乃山啊？其实有神临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来的。在那刹那，神跟他说，你这里是圣地，你要分别为圣，你不要走那么近，你首先要什么呢？除了对鞋，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神要他明白他自己在一个什么光景里面。摩西有没有照做呢？当然有照做。在一本的灵修书里面，灵命日亮里面，曾经有一段经文这样讲过。他说作者有一次在印度上去一间教会讲道，原来他讲道之前就要每一个除了对鞋。那个作者不明白，西方人来的嘛，那为什么要除鞋？因为讲台是神圣的，幸好我们这里没有规定，讲台是神圣，他要除了对鞋，因为你上到来你所站的圣地，也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有神同在的地方是圣洁的。有神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谦卑虚己的心来到去服侍他。这个就是摩西当时遇到的经历。在这幅奇特的景象里面，摩西怎样回应呢？圣经说神呼叫摩西，摩西怎样答？四个字，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熟不熟呢？这四个字在圣经里面不少地方出现。如果你留心去查呢，创世纪2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叫他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我在这里。神去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撒母耳小孩子他不知道的时候，阿以利教他用这句说话，我在这里，他这样来到回应。神去向先知以赛亚显现的时候，先知以赛亚都是这句说话，我在这里，跟着加上后面四个字，请差遣我， I am here。 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叫做什么？ Hineli， Hineli， 有首歌的，请差遣我， Hineli 就是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摩西那种的谦卑，随时来到回应神。圣经记载给我们听，他是害怕神。害怕神就怎样？害怕神他就蒙住自己的脸，怕见神，不敢见神。其实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个同神相遇的人，他都发现到自己是怎样，满身罪污，没有法子来到亲近一个圣洁的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同样的经历，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呼召彼得之前，主耶稣叫彼得开架船去水深之处打鱼，打完鱼回到来，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罪人。他在那刻感受到耶稣是神圣的，他看到自己的罪污。摩西就是这样。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看到原来当神 他要主动出击的时候，神要施行他计赎的计划的时候，神很愿意来到去寻找人这个施恩的器皿。思想我们今天，你和我怎样去信耶稣的？你和我怎样得救的？是谁来的？是主耶稣基督。神他知道人的软弱，神他知道人的限制，所以他差遣他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去守约成就那个的救恩嘛。他知道人没办法去不犯罪，他知道人没办法守神的约。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么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告诉我们，神他自己化身成为人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原来神是爱世人，神爱以色列人，神落到来差遣摩西来到去救以色列人。神爱世人，神差遣的独生子来到世间去寻找失丧的人。当神向以色列向摩爱以色列的时候，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跟住就要将使命来到交托给他信服的人。在七至廿二节，神将他使命讲得很清楚。首先，神向摩西来到揭示他伟大的计划。在我读那段经文里面，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又再重复第二章结束那些的字眼。神看到以色列人的什么苦情，神听到他们的哀声呼求，神知道他们在什么环境里面，神有采取行动。他说我下来就是要为解决你的问题。神又高高在上的神要落到来为他们解决问题。刚才我们读的诏命里面是什么呢？要解除他从埃及的辖制进入去应许之地。目的是什么？当神去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是有犹豫的，但是神好讲声，最终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去到神的山，来到在那里服侍他，侍奉神。原来神要呼召人的目的，呼召他子民的目的，是最终是要服侍他。你思想你和我今天是什么？今天唱的诗歌《我们蒙召为子民》讲了什么？原来你和我在神眼中都是君尊的祭司，神已经将我们由黑暗拯救去光明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要去彰显那种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我们的身份。当神将他伟大使命话给摩西听之后，摩西的反应就是我不得的。摩西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很多问题，我不可以答应你的。神就是要扫除摩西心里面的难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摩西有两个难题要问上帝，如果解决到的，摩西就可以行前一步。其实去到第四章还有其他的难题，不过我们集中看第三章。第一个问题，摩西问的 Who am I？ 我是哪一个啊？我是哪一个竟然能够去法老那里将以色列人领出来啊？你代入下摩西，你想想你会不会这样说？如果神跟你说话，你会怎样回应他啊？我是哪个啊？我有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资格来到做这件事啊？回想起四十年之前，我做紧王子的时候，我帮以色列人出头去打死一个埃及的人的时候，我在当中来到帮以色列人劝教的时候，昔日的以色列人是怎样跟我讲嘢啊？你是哪个啊？哪个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哪个立你做我们的拯救者啊？哇，摩西真的被这句说话好像一盆冷水兜头淋下去。我这么热心来到为我自己的民族来到复兴做事，他们居然这样跟我说话，还要搞到我呢要走佬逃难。我现在在旷野上又挨了四十年了，我什么都没有，只是得些羊。我老了八十岁了，你试一下用摩西的角度来到去想，我是哪一个啊？我要回去跟法老说话，我用什么身份回去啊？逃犯啊？你原来以前查下记录，
你杀过人的，你还敢回来？还敢回来带人走？如果你是摩西，你会不会有同样的难处呢？第二个问题，好了，如果我回去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啊？上帝，我怎样跟他说？那些人问我，你遇到的神 是怎样，叫什么名字啊？两条问题，神怎样回应他呢？神第一件事，神应许同在，这件事很重要。弟兄姊妹，神说同他一起，弟兄姊妹，同在代表什么？即是表示你不会孤单，几时他都在你身边，几时他都绑住你，你有困难的时候他知道，他会跟你一起去经过，他没有说完全拿走。神跟你同在不等于你没有难处，因为你看到这里一样东西，就好像一个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呼求的时候，神就帮他。云柱火柱在旷野里面代表神的同在，会幕在旷野里面代表神的同在。第一个问题，神答了他，神跟着就保证了，当你领了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来到何烈山，神的山那里，就是什么？就是个证据了。第二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啊？神，我怎样跟他们说啊？其实你读清楚啊，在创世纪都已经知道是耶和华了，为什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不是不知道有耶和华，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知道，不过他不是很知道这个神的含义是什么。在今次出埃及记里面，神就自己说，在我们读的时候都不是很明白，和合本已经译了个解释出来了。原本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用广东话说呢，神你叫什么名字？我就是我咯。如果有人你问他贵姓什么名字，他这样答你，我就是我咯。那你觉得他有没有说话？没有说话的嘛。我们读圣经有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你细心去想的时候，其实他不是没有说话。任何人说话的时候，譬如我介绍我自己、我是哪间教会的牧师，我是哪一个的仔，我是哪一个的爸爸，我们有其他东西去定义我们的身份角色的嘛。但当我们上帝介绍我他自己的时候，他使不使要用其他东西去定义他自己？他是不需要的，我就是我。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我就是那位什么呢？自我存在那位。和合本译法就是自有永有，一开始从始到终就有，即是代表什么？代表他是永恒的主宰。吕振中译本的翻译，他是永恒主宰。和合本的翻译是自有永有，英文 NIV 的翻译是 I am who I am。我是不需要任何的定义的，我是自我存在的，就是说他不需要靠任何的做他出来产生出来，从永远到永远都在这里。这样的意味就是引申出来第二个，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是这样。第三样东西他讲得更加清楚，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原来这个神一路都向他的列祖施恩，一路都看顾他的列祖，一路跟他是有立约的关系。这个神对以色列讲是有关系的神，不是一个没有关系的神。神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这件事。神给他两样的保证，跟着要讲的事就是神，你回去吧，你回去跟法老说，法老呢就会怎样怎样做、他会不让你走的、不让你走的时候呢就要经历很多的、大能，神要显他大能。最终法老会怎样？法老会放你走的。其实你读一下那段圣经，其实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将来有什么事发生？有啊，即是不是说你去跟法老说就好像挞下手指，哦，法老说 yes， 那你就带他去啦、证明神与我同在，神印证我咯，那我咪真的原来这么容易做啊。那我想个个即是做侍奉就很简单啦、即是知道神与你同在就一定百事顺利，即是没有任何难处。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呢，神他在全知他已经预告给 摩西听，你会遇到困难，你会遇到法老的阻力，直至到我施展我大能，他才让你走。摩西就是要面对以后的经历，我以后讲十灾的时候会看到这件事。我们刚刚讲完使徒行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保罗是怎样？保罗一直都希望将福音传到地极，去罗马传福音，他自己坐船去啊，定是怎样？原来不是啊，保罗呢被圣灵的催逼呢回去耶路撒冷，结果怎样？坐监，那就做不到地极的福音。原来神要他坐监的时候为什么？在君王在总督面前做见证。当他后来要上诉该撒，我们读过那段旅程是怎样的？第一，不是坐商船去啊，监等船。坐监等船又怎样？又沉船，沉船之后去到罗马还要坐监，不过在罗马度写了四封监狱书信，传了很多福音。大家看不看到啊？神在圣经里面多次向保罗显现，主站在我旁，他做神的事工，但是等不等于他没有难处啊？弟兄姊妹，不是咯。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保罗，都告诉我们，神呼召你侍奉不等于没有难处。神只是讲两样东西，在刚才我与你同在，你知道我是什么名，你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神，我是自由永有，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已经够了。在那段经文的结束的时候，神讲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是怎样呢？他讲到经过艰难之后，你呢就会带到这班人离开埃及。不单止离开埃及，圣经讲话什么？你看看他结束的时候讲什么？他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然后他才用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不至于空手而去，他们不是空手离开，是每一个家庭呢都给了金器银器衣裳，埃及人的财宝呢送给他们。哇，你走了，空手掉掉不好，我将我家的金银财宝送给你，你上路，等你多些事情做。你估埃及人会不会这么顺摊呢？当然不会啦。原来当神用十灾去击打完之后，埃及人害到不得了，而得你快点走，唉，我的钱都给你了，你不要再在这里，你再在这里我们真的搞不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叫你去做那件事，神叫摩西去做那件事，神是负责最后的结果的，神是包底的，不是你和我去做包底的工作。所以任何难处，我们遇见神会在我们的道路里面出现的时候，神叫你去做，他会负责。你说为什么神叫我们做事还这么麻烦？其实他自己摊下手指什么都做了。神喜悦和人去同工，神在个同工的过程，我们去做他的过程是怎样？我们学习信靠他的时候，有难处回去找他的时候，他又帮我们一起行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他，经历到他是怎样信实，经历到他是怎样慈爱，经历到他是怎样可靠，经历到他是怎样真实，经历到圣经的话语的实在。每一样嘢，你真系想去体会多啲神嘅话语，圣经里边讲嘅嘢，你一定要同佢行呢条路，你一定要行佢嘅旨意里边，更深嘅认识咋，从而你最后得到佢嘅赏赐。你记唔记得主耶稣佢喺被卖嗰一夜，喺门徒最后晚餐嗰度，他讲了一段很长的说话，他说我要走了，门徒就很忧愁，耶稣就解释给他听，我预备地方会回来接你，我又应许有圣灵来去在你心里面住。在十六章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讲了这句说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什么？苦难。神有没有一早告诉你和我听，你做基督徒是不是风平浪静？你做基督徒就不会生 cancer， 你做基督徒就不会撞车？没有讲过这些东西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那我怎样为你作见证啊？主 神保证一样嘢，耶稣话：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咩啊？胜了世界。呢、这个就神包咗底嘅。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撒旦。你跟住耶稣基督嘅方法去遵行佢道作见证咧，神就保证你经过晒呢嘢，直至到你去到耶稣嗰度。呢、这个系咪耶稣讲噶？异曲同工嘅啫。最后一点。他们如果真的跟着这些做，当摩西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他真的出不出到埃及？当时他经历到埃及人，以色列人经不经历到神迹？哇，不单是经历到神迹，哇，真的个个家给他了钱，哇，发大财，你想都想不到。去回罗马书那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每一样东西他经历的难处，最后都是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想到摩西怎样蒙召，究竟你和我是怎样呢？我们都是蒙召作神的子民。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头那两节这样说，保罗他这样开宗明义，他奉神的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和兄弟所提尼写信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耶稣基督呼召保罗做传福音做使徒，我们知道，不过你和我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们是蒙召作什么？圣徒。你知不知道你和我是蒙召作圣徒的？所以我们是有个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呢？你和我最简单回应神的呼召。神每一个人可能有特别的呼召，神可能呼召我做牧师，神可能呼召你在职场里面怎样见证神，神可能呼召你在诗班里面服侍，但是总有一个普遍的呼召，就是什么呢？你成为他的仔女，你成为他的圣徒，你成为他的圣徒，你要怎样过圣洁的生活，你要从外面的世界去分别出来，不是外面的人做什么你就跟他做什么，不是外面的人去同流，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身份，当你去彰显这个圣洁的身份的时候，很难免避免被人批评，这些人保守，这些人食古不化，你其实一样遭受着逼迫，在这个世代里面跟当日一样一样。但耶稣讲过给你听，那些人恨你以先已经恨我，耶稣这样说，凡亲恨我呢，他们都会恨你，因为你和耶稣是一样样的，除非你和魔鬼一样样，他就不会恨你，那我们就不是耶稣的仔女了。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在神面前活出神的呼召。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藉着摩西怎样蒙你呼召的时候，彰显神的大爱，彰显神怎样来到爱世人。天父，多谢你藉着爱子耶稣基督将这个的救恩给了我们，使到我们蒙召做圣徒。我知道行这条路是在世有苦难，但在里面有平安，帮助我们相信你已经胜过世界，我靠着上帝应许继续来到去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